段的故事啊。从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我们知道那是当时的使徒们他们遭受了迫害，但是这一段的记载，故事的记载我觉得里面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在地上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应付这些苦难。当我们基督徒遇见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在哪里？这段故事你看见哈，它里面记载两个对比。前面一段呢，彼得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女们是怎样的来应付。后面那一段那个推罗西顿呢，这些人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应付。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晓得后面那个是世界的方法，前面那个是属灵的方法。所以虽然这个故事它里面所讲的那个属灵的原则对我们来讲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要求主呢借着圣灵再开我们深处的眼睛，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在主的道路上跟随他，为他做见证。我们要持守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当教会在地上遇见逼迫、遇见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守住主所给的道路。我们不能用人的道路、人的方法。所以我想这个道理来讲，我们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都很记得。但是在遇见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求主叫我们没有忘记这一部童话我们要守住主的道路。要看见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一切的困难难处是从神得解救我们不要从人的手的方式中间来得解救，那么这个才有真正的见证那么如果今天在地上呢，教会变得越来越有办法，对不对像这些推罗西顿的人一样，他们很有办法，他们居然呢这个跟这个希利王的内侍臣呢都拉上关系了，这个内侍臣呢就好像今天这个白宫助理这个天天跟总统在一起见面的那个人，你居然跟他呢拉上关系了，所以他们就找他呢去说情，对不对？这就表示他在世界上呢很有办法。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你能用世界的方法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有主所要的那个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这班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我们不是一般很有办法的人，我们宁可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要看见什么呢？神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教会在地上越来变得越有办法的时候呢，就不再依靠神。所以这是也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堕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有钱，我们有势，对不对？我们什么照着我们自己的方法都能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在这里神反而好像失业了，神把它摆在一边，你不需要依靠他，你自己能做，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就失去了。所以在这里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那么就是你在没有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是需要信靠神。在难处来到的时候，情况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我们解决的方法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信念这个信心我们必须守住，必须守住。所以因此呢，当一切的难处来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得先来到神的跟前。神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对不对？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这个权柄是何等的大。他这个 range 是从最浅到最深那么这个范围呢是无所不包的，生活中间的、事工中间的、心情的、个人的那么心思意念的，从这里开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祷告来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这么大的一个权柄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要重视祷告。所以这个故事路加记载下来的，特别让我们看见教会那个祷告的权柄。我们盼望主让我们有这个信心，从这一幅图画里面呢，那么祷告的信心再被建立起来。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想到的，不是要找什么人去求情不是用什么世界方法，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什么？赶快回到神的跟前， 所以这一章圣经啊，那么他给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面一个重要的教导。那么他一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啊，他说那个时候呢，希律王呢下手苦害了教会中的几个人，那么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我们知道不光是雅各被杀，还有几个人一同在那里受到遭遇苦害。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呢也是使徒们中间呢这个头一个好像寻道回归主寻道的。那么这个雅各呢是约翰的兄弟。那因此呢有弟兄们这样讲，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四大执事。头一个执事呢就是雅各啊，第二个呢是彼得，第三个约翰，第四个是保罗啊，这新约的四大执事。那我们都晓得彼得、雅各、约翰的约翰跟保罗的执事，对不对？那么有一位弟兄就是把雅各也加在里面啊，我觉得他把这个雅各摆在里面呢的确有非常好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虽然没有像彼得所拥有的那个执事啊，可以杀王，可以捕鱼，可以大量的传福音啊，带人得救，那么也有人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执事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啊，也没有人像约翰的执事可以做恢复的工作，能够把破的地方重新把它补起来。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和血为主做见证，所以因此呢，这个雅各的执事就是寻道的执事，那么这是一个血的见证。那么我们知道，当初这个雅各所以寻道的，那是受到这个两方面的势力的一个迫害，一个就是政治，一个宗教，那两方面的迫害。那么这个希律呢？当时这个罗马所派的这个王啊，他呢为了讨好犹太人，他是一个非常会讨好犹太人的人。他虽然在罗马受的教育啊，但是等他被封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呢，那么呢他呢这个极力的讨好他们，那么。所以呢他在这里为了讨好这些这个百姓们，所以呢他就杀害了这个雅各。结果他看见犹太人怎么样，非常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呢又跑去捉拿彼得，去抓。那么他就是为着要让这些犹太人呢可以支持他为上帝的王位。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或者人类的历史上啊，这种的悲剧是一再的重复出现。所以有些当政的这些人啊，他们大权在握的时候杀人不需要什么理，你去讲什么理我们晓得到了今天民主时代了，大家才会去讲理。古代的时候或者几十年前你还讲什么理呢这个君王叫你死你就得死啊，王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对不对啊？你死的时候呢，还是叫做赐死啊？你还要欢欢喜喜的，还要跪下来这个磕头啊，谢恩，然后呢，吃毒药上吊，这样自杀死是吧？那个不需要什么理由，他反正不喜欢你了，那你就该死，就是这样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是从仇敌的那个势力里面出来一个东西。这个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从起头就是杀人。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不需要什么理由。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天呢，更清楚的说，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啊，那么仇敌是更是要千方百计的来迫害，对不对？他这个时候用了一个最卑劣的手法，是要用杀的方式。但是我们晓得，到了第一个世纪啊，第二个世纪过来的时候呢，那么基督教神的儿女们教会经过罗马十次大逼迫，不知道杀害了多少的圣徒啊！结果越杀基督徒就越多啊！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四个世纪的时候呢，这个 仇敌就变得比较聪明一点，他知道杀害没有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腐化他。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把那个基督教变成国教，把这个君士坦丁的把它变成国教，这一下子真是把教会反而弄得非常的软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仇敌所用的方式呢，是用杀害。那我们感谢主，两千年教会历史有多少的弟兄姊妹用生命和血为主做了见证啊。那么这个都是雅各所代表。那么在这里哈，那么他们当他们把这些人杀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些犹太人他们反而欢喜。你看看啊，弟兄姊妹，按照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连好像我们人的感情的情况都没有。你要知道，这个希律是罗马人啊，这个雅各呢是犹太人啊。这个罗马人杀害了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反而欢喜，你就可以看见啊，当初犹太人他们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何等坚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东西，远离神的啊。那么呢，居然呢，罗马人杀害自己的同胞，他们还欢喜啊。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因为看见呢，除去这个。这些信耶稣的人，所以他们心里就高兴啊。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恨这些信主的人呢，已经是恨之入骨，对不对啊？啊，他们自己没有权利来杀人的啊，所以呢，哎，这个罗马人居然起来杀他们，所以他们就很高兴。那我们知道，因为姊妹们，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犹太教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变质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非常可怕。那么他这里哈、啊。说这个欢喜啊，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啊，他这个喜欢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觉得很合适，归也很合适，他们觉得哎，做这个不错，这样做有道理啊。因为什么呢？他们是异端，他们是呢这个破坏我们犹太教，他们是该死的啊，所以他们被杀的话呢，这个很合适，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杀了这个雅各之后，他以为说呢，这下面呢要杀的话，再杀个大的，对不对？你说我们知道那个在神的百姓中间呢，那个最领头的那个主就是彼得了。这个希律呢，这个想说呢，能把彼得给他杀掉了，那犹太人更高兴，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抓这个彼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正是在什么，在除教的日子，你知道路加记载这些故事的时候啊，记载的非常的细腻。他把当时的那个时间地点，然后说发生的事迹啊，那么记载的非常的详尽。他这个那个，他就讲说在那个除教的日子啊，我们晓得那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这个月节的那个前后了。这个月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有七天的时间叫做除教，除教啊，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所有的饼啊，所有吃的这些饼都不可以放教，所有的面食里面都不准放教。一共要有七天，到第七天之后啊，那么这个禁制才被解除。那么在这七天之内呢，他们不可以审判什么任何人，也不可以这个杀害任何人啊。所以呢，他彼得就在这个除教的时候被抓，被抓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希律不能马上办他，因为马上办他，犹太人也不能接受啊。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用了这一个除教节，这个也保护了这个彼得。所以彼得呢，在监牢里面就关了几天啊，关了几天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当然神可以立刻释放他，对不对？为什么关了几天呢？我相信下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就是这个经历不仅要是成为彼得个人的经历，要给耶路撒冷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个机会啊。因为在这里呢，神要在教会中显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祷告，就给他们几天祷告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时候事情没有成就啊，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在那里埋怨啊，不要在那里发怨言呢、啊，不要在那里这个焦躁不安的、坐立不安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祷告 啊。那么事情没有发生之前，这是什么？神就是给你什么？给你机会，叫你进入祷告的生活。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除教节的里面说，他们还不能下手杀害彼得的时候呢， 给教会一个祷告的机会。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哈，他们把这个彼得这个囚禁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希律是真是蓄意要杀他，所以防守非常的坚固啊。那么你看见交付四班的兵丁来看守啊，每班四个人，这个变成重刑犯。到后来我们晓得他是不是关在第一层监牢，关在第二层监牢里面啊，那是死囚了。你知道犹太人呢、啊、和罗马人他们关这个囚犯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囚犯是一个重要的囚犯，通常就是就跟一个罗马兵呢锁在一起啊。那么他的右手呢跟那个罗马的兵的左手锁在一起。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这样子，你被锁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呢，你看怎么锁呢？这个左手右手都把他锁上了，两个兵丁的他这么样看守住他的啊，两个兵丁锁住。那保罗我想当初恐怕还只不过一个兵丁这么锁住的，彼得现在两个手都不能自由啊，两个兵丁这么锁住，然后呢两个就坐在门口啊，坐在门口这么看住，那就看守是非常严密，并且分四班就是24小时这么看守，白天昼夜的看守，是绝不容许他有一点点的机会逃走。所以你从圣经的这个现在故事的背景过来之后，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就神常常许可一些环境临到神的百姓，他也是容许仇敌进他所能的。就说你锁吧，你尽量锁啊，那么把它锁得越紧越好啊。那么看看，他用人的方法绝对逃不出来的。那么这个他最后才显出这个神的能力了，对不对？如果他用自己的方法逃掉了，对吧？啊，那神也不需要做神，他自己会逃掉了。他不，他现在就把他看那个严的啊，兄弟们，并且呢有两条锁链，是吧？两条锁链，平常那个犯人呢锁一条锁链就已经是不得了了。两条锁链把他锁，那么当重刑犯这样把他看住啊。那么就说呢，虽然还有几天的时间呢，绝不给他任何的机会啊，容许他逃跑，也不容许任何人来救他。所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讲，是怎么样？是非常的绝望的。从外表上来看，是非常非常的绝望。我们看见那班基督徒中间呢，也没有一个人认识那个什么柏拉斯督的，对吧？如果认识那个柏拉斯督的话呢，去求求情的话呢，那么、还有点路子。那个弟兄姊妹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没有任何的人情，没有任何的路可以走的，好像是现在陷在一个非常绝望的一种光景中的。那么第五节看到讲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下面怎么样？教会就有了反应，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所学的功课。所以呢，祷告乃是一个属灵的反应，乃是针对着今天我们所面对一切的困难艰难的一个最好的反应，是一个属灵的反应。所以你不要说，哎呀，今天我们知道好多基督徒常常跟我讲，那个祷告什么用？祷告只不过是安慰安慰嘛，精神上安慰安慰嘛，对不对？就总的起来还是想点办法比较好。我碰见过不少的弟兄们这样讲的了。当然，祷告很重要。弟兄，你讲祷告说，我会祷告的，我会祷告的啊。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有办法就找找人呢，就比较快。我碰见过不少这样的反应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就是把彼得陷在一个情况中什么呢？你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啊。所以呢，这一下子呢，教会怎么样就变成怎么样确切的祷告者啊。我常常想，有的时候主啊把我们摆在难处里面，实在来讲我们还有路子，所以我们的祷告也不迫切，是不是这样啊？我明明想说这个还有一个路可以走，所以祷告一下，感谢主啊，求你保守这条路畅通了、哎、让我去做的时候呢样样顺利，对不对？我们祷告常常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我们还有后，也还有路子啊。那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他们跟随主的进入难处的根本连个后门都没有，想开后门也没个后门，反而呢在这种光景中啊，主把他们怎么样逼到什么迫切祷告的光景， 啊、我所以刚刚想，有时候主把一点苦难给我们，实在也分担了。因为没有难处的，我们那个祷告常常都不迫切。你看祷告聚会也是一样，有时候一讲哪个弟兄姊妹什么难处，大家的祷告户卷袖子这个祷告起来、这个，就这个很有力量啊。但是今天晚上报告师傅，你看看那几样平平淡淡的，没什么。你看那个整个聚会祷告的灵就是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救我们，不是光是为着事物。在主面前、这个祷告啊，应该有的时候在主面前有亲近主的生活，祷告成为一个享受，那就进入更高的境界。但在这里呢，神是告诉我们，那么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也的确神常常借着苦难呢，就把我们逼到一个迫切祷告去。你要知道这个切切祷告是讲几个字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个热切的意思，热切真切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祷告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这不是一个很深的祷告，这里的祷告是祷告里面最基本的祷告啊，最基本的祷告。祷告生活里面第一个什么叫热切啊，第二个怎么样要真切真实，什么意思呢？实实在在、啊、不是这么花言巧语的这个轻描淡写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操练学习一个祷告，怎么样祷告叫热切。我觉得我们今天祷告聚会呢，有的时候很不错，哇，一股热气啊！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好像来了，这个像说梦话一样，有时真是半睡觉半祷告的，这个祷告起来，那个听起来这个，那个不行，弟兄姊妹们要有热切的感觉。我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们呢，那大声的开口祷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听你们祷告，我心里都很着急。怎么搞的？我这个这么没气。平常跟你们讲话声音很大，对不对？哦，你看那个散了会的声音很大，怎么祷告起来的声音都是那么小的呢？没有那种的热切的感觉啊！所以我感谢主，我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呢，弟兄们就把我带到这个热切祷告里面啊，所以都是会指着神人在神面前呢呼喊的。甚至在神面前来仰望啊，这个是需要的啊，这个是，我就讲这里的祷告是最基本的一个祷告啊，就教会在主面前呢，就迫切的在那里祷告时，所以下面你看立刻就事情发生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么当教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那么在希律王要提出彼得的前一夜，监牢里面发生事情，那么接着下面我们看见什么，神就打发他使者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就是祷告是连于天的权柄。什么叫做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天的代表，就是天的权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呢，不是祷告给人听的，我们祷告是祷告给神听的，对不对？我们的祷告连于天的权柄，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呢、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你看见天使风差遣下来，这个天使就代表天的干预，像神亲手下来干预、啊、干预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会啊，在祷告中呢，把事情怎么样反映到神跟前去，非常这个宝贵的一个事情。我用一个比较粗浅的比喻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有很多人很会打太极拳、啊、其实呢祷告呢也有点这个味道，对吧？这个难处来大的不得了，到我这来是怎么样的，我这个祷告就四两拨千斤的，我都能一拨就到神那去、嗯、你看看好不好啊，就是好不好、啊、你要学会这个功夫啊，你要学会这个功夫，下次难处来到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硬挡啊！哎，我们自己要拼力气挡，挡不住了，拉几个弟兄姊妹来一起挡啊！大家一起来挡不住，就是挡不住的，不要挡。哎，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祷告就是主啊，这个事情来了，我把它交给你了啊啊！所以在祷告生活里面哈、啊，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叫做 Let Go。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啊！你要学，你如果学不会这个功课啊，你怎么你把它重量都在你的身上，要学的 let go。这个 let go 这个字这个意思啊， 我们用今天古人的话，中文的解释就是什么？就是叫做这个交托啊，交托啊，交托。其实这个交托这个字呢，翻的怎么样？太文雅了，就比如什么交托交托啊，这个常常交不出去，就是这样。就是 let go， 把它翻直点，就是让他去吧，就是这样翻更好，让他去了，让他去了。你现在发现什么呢？就是什么？你祷告有感觉主的同在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害怕，是吧？让他去。我这几年感谢主，主常常让我学这个功课，有时候重担压力压得心头到，对不对？哎呀，过不去，是这样过不去，被这个事情压住，难过的不得了的时候，有时候我在主面前说，让他去。真的，你对主这么说 ，Let go， 主就说来，马上就接过去了啊！对，我立刻我就觉得灵，整个人觉得轻松，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点损失那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主在宝座上，主供应你的，难道还不够吗？你还是担心这个忧虑那个吗？你怕什么 ？Let go。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会怎么样？这个重担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你看我们的祷告真是轻描淡写，对不对？那个难处那么大，对不对？我说主啊，交给你吧。怎么一拨就到主那里去了啊？要学会在祷告中间呢，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主。那么在你的身上呢，你就会能经历那一个神的那个拯救啊！你看见？那天他们把彼得看守的这么样的紧啊，那第七节说什么呀？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出现，这个忽然两个字啊，就是那就是什么？不在你的计划当中的，不在你的想象当中的啊，不是呢你所知道的。如果你这知道了这个情形的话，你也没什么稀奇，对不对啊？你完全主怎么拯救你，你不知道，就但是呢，忽然就临到了啊，哇，这个忽然实在太宝贵了啊！哎，他说彼得躺在那里的时候，想想呢，明天呢，这要被拖出去，这个要杀头了，对不对？啊，大概也没希望了。你两个兵，看看这个兵，看看那个兵，那都看得这么紧，对不对？门口有两个兵，逃也逃不掉。外面呢，他也知道弟兄姊妹中间有办法的，也没什么人。啊，这彼得躺在那里，想想看，他心里面想什么呢？那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房屋里，站在旁边啊，屋里怎么样就满了光彩了。因此呢，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悟啊，屋里忽然有光照出来，就是圣徒为主受苦啊，能够显出这种光。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是为着主的缘故啊，被摆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间，那个苦难要带着荣光。使者，当然天上的使者来了，这个有荣光出现了，照在整个监牢里面了。这个那个时候彼得在做什么呢？彼得睡着了啊！我想彼得想想大概也没希望，是不是啊？算了，那反正认命，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个人的感觉还不仅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在苦难中间有一种安息，可能他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主去到，他想如果能为主死，这是我的荣耀。他曾经三次的发动七次的否认主，对不对？现在他能为主流血，能把命摆上，就甘心情愿。所以呢，他里面有一种深处的安息，明天就不要提出去这个杀头了，但是他睡着了，很喜躺在那个冰旁边啊。我不想那个冰不知道有没有睡着，他睡着了。那么这个使者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圣经特别讲什么？他不大容易把他弄醒，所以怎么要特别怎么样拍他的肋骨？我们知道这个肋旁这个地方不能碰的，对吧？啊，我们这个地方是最软弱的地方了。那意思说呢，那个天使推他的腿啊，不行了。彼得大呼啊，拉他的手，他也还是照呼啊，所以没办法，圣经就讲说什么呢？打他的肋膀子，被打这个彼得醒过来了，可见他睡得很熟啊，睡得非常的熟啊，感谢主啊，这是彼得充满信心的一个大得胜啊。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他们知道祷告的重要啊，那么跟随主的人呢， 他们也充满信心，他们在这些苦难逼迫之下啊，没有任何里面的焦虑，那么安息跟平平。有姊妹们，我有时读到这些圣经思想这些时候，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受感动。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地上根据第一个世纪的这般圣徒们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你看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还比较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过着什么生活？不安息，焦虑不安，每天心里清醒的，天天起伏不定的，看着弟兄姊妹们来聚会或者侍奉主，没有那一种深沉的安息，这就表示什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这个方面的确实不够。当然我们晓得彼得这个主相当老练，已经来到新段第十二章了，这个完全不是福音书里面的彼得，对不对？我当时想，如果还是福音书里面那个彼得，那个彼得那个性子很暴烈，对不对？你这个两个兵跟他拉在一起，他这个恐怕会乱挣扎的啊！那他这个时候没有，他完全没有，他非常的安息，他里面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心的。那我们真是盼望主也能够使我们在根据他的生活中能达到这一种充满信心的光景啊！那么这个天使的就把他拍肋旁，把他拍醒，说：“啊，快快起来啊！”那个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然后天使对他说怎么样？束上带，穿上鞋，他就那样说。天使就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这个天使呢，你看啊，那么把这个彼得从难处中带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不是非常狼狈的，是从容不迫的出来。所以主的拯救都是这样。天使就说：“那太行了，快跑！”这鞋子也没穿衣服，就是冲到这个监牢外面去，好像用个逃地震一样的，这个就跑到外面了。那么在这里啊，叫他起来怎么样？把袋子束上啊，因为那彼得真是那个时候真是这个，你看见他多安息啊！到了晚上睡觉，把袋子放松，这个衣服也脱了啊，这么安息睡大觉。那么所以这个天使起来叫他把这个鞋子也穿上，袋子也穿上，然后把外衣披上啊，我们也跟着他出来。我想那个路加特别把这个事情记载很详细啊，就是为告诉我们说明一件事情：当神的拯救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女们应当相信主，从容不迫。要是我们的话呢，学习不够的话呢，会有这个铁链说赶快冲啊，对吧？唯恐等一下那个门又关上了，那就来不及了，对吧？抓住机会，不需要这个铁链。既然神伸手干预的话呢，就相信了神的带领不会错。所以呢，他这个从容不迫的就离开了。他这里哈，这个路加这个也还蛮幽默的。他这个第九节说，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说的真的，当然见了异象。就这个彼得异象看的太多了，前面左一个异象，右一个异象，他以为又看见一个异象。这很幽默，你知道，圣经呢真的很幽默啊，其实这里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前不久才看见很多异象，对不对？这个第十章还看见个大异象啊，那么左一个异象异象，所以他呢还以为这个也是个异象。那么一直等到什么？等到出了第一层天，第二层监牢啊，那我们看见那个时候，那么他们实在是把他摆在一个完全绝望的光景中啊，不是第一层监牢，摆第二层监牢，地牢里面去了啊，把他变成死刑犯。那个天使就把他带到临街的那个监牢里面，看那个门也开了，就走出来了。那个天使很有意思，不是带到门口了，就对彼得说：“彼得，你走吧。”啊。他下面的记载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呀？天使还陪他怎么再走过一条街，走过一条街啊！这个天使是要保护你的，把你保护的怎么样？完完全全的啊，非常放心的，知道这个时候完全安全了，没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个故事中，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美好。那么请不要忘记，当我们遇见真正难处的时候，你还要想起啊。 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经历许多的事情的时候，能像主一样来经历。所以他到了街上，他就醒悟过来了。哎呀，他说真知道主差遣要使者啊，救我脱离犹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这里一个彼得到那讲讲，一个希律要杀我，对不对？啊，这个杀不成。这个百姓们的盼望，也叫他们失望。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神伸手帮助我们的时候呢，真是叫仇敌失望。这个时候呢，那么彼得就从监牢里出来之后呢，他就想了一下啊，今天讲说他在那边想了一下，到哪里去了？那么半夜对不对？到哪里去呢？就到那个什么马可家里去了啊。马可那个时候马可名字还小，他也叫约翰，那么他的母亲叫玛利亚。那圣经中啊，凡是叫约瑟的都是好人，凡是叫玛利亚的都是爱主。新约圣经里面几个玛利亚都是爱主啊，这是好名字啊。所以呢，玛利亚都是爱主，所以呢，他们就到什么到玛利亚的家里去啊。那么到那里去的时候怎么样？他发现怎么里面怎么样？好些人在那里祷告，这个哈是所以路加要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上不可以灰心。那么玛利亚家、马可家是一个特别爱主的家庭，那么他们这里呢有一般人怎么样？他们有特别祷告的负担。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是认真的，不松懈的。比如说呢，事情没有达到什么结果的时候，绝不放松。前面那个祷告是教会的祷告聚会，对不对？啊，教会现在发生难处了，祷告聚会大家来了啊，祷告的确也很热切，也迫切祷告。但是祷告完之后，事情还没发生呢，对不对？所以有班弟兄姊妹说，不行，我们不能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对不对？我们要继续祷告。那玛利亚说，好，来我家。他们这些人上到他家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当日最后主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就是在玛利亚家那个阁楼上面。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吧？那么也许也有人讲说，那个最后那个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呢，最后怎么能去住在马可的家里？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啊，因为这是一个爱主的家庭，所以他家里面呢特别有一个地方让弟兄姊妹们可以在那里祷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呢，虽然有教会的祷告聚会，大家一同祷告完了啊，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必须有个心智，一个信心，说什么事情必须有个结果。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呢，我们不放松。所以他们这批人，他们不睡觉吧，他们就到了这个马可的家里面，在那里继续在那里祷告。那个有首诗歌写得很好，他叫做不见平安呢不收正。就转移到就是我们诗歌里面诗歌的一句话，你们去找吧，去找看这个诗歌从哪里出来的，叫做不见平安不收阵。这个阵就是那个战争的打仗，就说呢非要看到平安之后怎么样的，那么才停止征战，就这样。所以他们这批人呢，他们有征战的灵的，所以这个祷告里面这个征战的灵也是非常重要。就我刚刚讲了那个开头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一起的祷告啊，那个是祷告的最基本的祷告，要热切，要真实，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祷告呢，升高一层，到第二层面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不见结果不罢休的这种祷告。哦，这个灵是何等样的灵，就是完全是一个征战的灵啊！所以一直要祷告怎么样？祷告到什么？彼得出监为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今天地上的人呢，发生难处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告到这个法院，有法庭来做个判决。所以祷告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当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什么？进入天上的法庭，我们进入更高的一个法庭。我们在地上申诉无门，对不对？但是呢，在天上还有另外一个法庭接受我们申诉。所以基督徒的祷告乃是来到最高的天庭，来到主的宝座跟前。 所以大部分认识祷告人都晓得祷告乃是摸得主的宝座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最高的权柄乃是属于我们主的宝座，所以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呢不放松，他们一定要在上诉啊，这个祷告教会聚会祷告完了，对不对？好像那个一般法庭一样，这个虽然已经交了案了，对不对？但是没有结果，不行的，上诉再往上去啊，一直打倒主的宝座上，所以下面事情就会发生了。所以彼得的出监呢，弟兄姊妹们，跟这一般的圣徒们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当他们还正在那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在外敲门啊，有一个使女叫罗大就出来探听，哎呀，还听到外面彼得的声音啊，那个你看里面还在祷告啊，外面就听见彼得的声音了，所以他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啊，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了，对不对？就冲进去了啊，告诉他们说彼得站在门外，哎呀，他们说你发疯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他们这么迫切祷告灵很强，但是信心上面还是有软弱的。所以主把这故事记载，也给我们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很安慰，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明明祷告到一个地步，主都做了事情了，哎，我们说哎呀发疯了，这哪里这回事情？好像这样子啊，哪里不来这么快？信不来，你知道吗？信不来，你正在祷告，彼得已经到了门口了，啊。那个这个侍女还是呢极力的说支持他，你看他们还在里面那个争起来了啊，我打是啊，他在里面说那个不要吵，还要继续祷告，对不对？不，他已经在门口了。他们说呢，哎呀，那如果是的话也是他的天使。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他们信不来，这信不来啊！虽然他们祷告，但是信不来这件事情。所以主也在这些祷告的生活上常常教导我们，哎，有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就了啊，你看，信不来就是主已经替你做了，对不对啊？所以看这里记载的非常的真切啊。他这个旧信徒，那个敲门敲个不停的，砰砰砰砰，敲啊！这彼得是急性子，怎么敲了半天，只听到里面的祷告不开门了，对不对？他是拼命敲啊。那么，结果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哇，就非常的惊异啊，非常惊奇。他们这个时候知道，在他们中间行大事。哎，彼得就告诉他们，拍手告诉他们不要做生意啊，因为他们可能在门口就。我们就要大声喊哈利路亚，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就真的要大声喊起来了，对不对？要赞美主了，这个不能再讲话，赶快进去。那么就告诉他们主怎么样与他出监，然后他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他这里要特别提到那个雅各，我们晓得这里的雅各呢，就是主耶稣的兄弟，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啊，主耶稣的那些肉身的兄弟，圣经告诉我们，他那些肉身的兄弟都不相信他，没一个是相信。那么，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特地的向雅各，向他的弟弟，肉身的弟弟，是不是？所以他的弟弟呢，雅各呢，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显现。真是认识他说肉身的哥哥耶稣就是他，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起来一个大的转变，就全心相信，并且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那我们都知道雅各啊，主耶稣的兄弟雅各是一个祷告的，基于这个教会历史上面这个传统的记载啊，这个雅各祷告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两个膝盖这个皮像骆驼皮一样跪得像骆驼皮一样。那么他跪他的那个屋子里面呢，那个地上啊，都跪出来了坑了，那个泥土地上他跪出来了洞了，看他的祷告生活。然后他就看见那个墙壁上面都长了青苔了，不怎么长青苔了，他祷告非常的热切，这个呼吸声音很大。那个呼吸的水汽啊，把那个墙都熏的，都长了霉了啊！这个是一个多会祷告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雅各呢，在 这个弟兄们中间是一个做一个领袖的，特别高烧的高峰，然后和其他的共同手段然后就离开了。到了天亮了，好了，这些啊顶听的扰乱的不得了，这个明明锁在这里的一个人呢不见了，你看看这下子不得了了。那么这个西律呢找不着，就把这些看守他的人给拉出去杀了。所以这是根据当时的罗马的律法，如果你看守一个犯人的话呢，你看不出他的话你就抵他的罪，就是这样啊。所以这几个兵的时候被拉出去杀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就记载一段故事，记载这个西律这个恶王。我们知道这个西律是谁呢，就是后面呢保罗后来受审就站在那个亚基帕王的面前，对不对？他就是亚基帕第一世，后面那个亚基帕是亚基帕第二世，就是西律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西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狂傲的一个人，狂傲的人。那么后面这一段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了，你看见地上的人行事怎么就用人的方法走内线，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推罗西顿的人呢因为这个西律呢很恼怒他们，非常的生气。那么推罗西顿那一代的人他们的粮食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这个西律王呢他的另外的土地上面所产生的粮食运到他们那里去，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恼怒他们了，所以他就怎么样把粮食给他断绝了。所以这个推罗西顿的人没东西吃了，所以他们就很着急了。结果他们很有本事啊，找到了这个王的一个内侍臣，他们这个有一个地上的办法啊，找到王宫里面那个亲近谁，不亲近王的一个人，对吧？那么找他去说情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今天呢这是地上人的方法。我们想着我们今天的地上总是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找找办法啦，也比较容易去讲讲话算。所以呢他们就在所定的日子啊，那个西律就把这些人找了，他穿着朝服，有人有这个谁啊，这个以色列哈、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史学家叫 Joseph， 这个是他们犹太人的非常大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记载这段故事，这个，他这个西律那天去上场的时候，穿了一身的这个银色金光闪闪的银色的衣服，然后呢坐在一个大的戏院里面，他天天都倒在那里，然后这太阳光啊正好就照在他身上啊，把一阵子那个闪光的，所以他们才会讲说哎是神，说他是神呢，因为他身上那个穿的衣服有一种的闪光啊。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对他们讲论一番，我跟你讲了，都是大人，我都喜欢讲论一番。现在有当政的人，你看每个人都喜欢讲论一番，讲论一番。我们到这个讲论一番，讲的是什么大道理，是吧？民族大义，大道理，反正都讲一番。哇，这些百姓们呢，为了讨好他，就是他们喊着说什么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看到神一样。相当于说你西律不归荣耀地主，所以呢，挺不适的，就得罚他呢，也不需要什么用雷劈啊，就找几个虫子就把它咬死，就这样，最近几找几个虫子就把它咬死了，所以这个死的非常不光彩，他在那里耀武扬威啊，这个人家说这啥是神的时候，怎么忽然出来的虫子就给咬死了？所以这个哈、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今天地上虽然有人有权有势，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眼睛看得更高，最高的权势是在哪里，在神那里。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你我乃是什么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亲，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你的父亲是总统的话呢，你会觉得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父亲呢比这个总统要高得多了，比上任何的帝王 没有谁能够和我们的主和我们天上的神来比较，并且我们知道地上的权柄都在天的权柄的管理之下，权威不在阿门的手上。所以呢，这个也可以说呢，是教会中间的像祷告带下来的审判的结果啊。所以呢，我们不用忍的方法，因为什么呢？今天教会在比较侍奉啊，我们要千万在主面前学一件事情，就是呢，一定要让神所恢复的那个信心的原则在教会里面被持守。我们绝对凭着信心跟随主，相信主在一切事情上的供应。我们眼看着需要看见的难处，好像都大过我们所能供应、所能应付的，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透过这些环境，看见主在天上，看见神的供应和扶持，这样教会在地上才能走纯正的路，才能为主做真实的见证。今天的地上，我说是我们常常帮神的忙啊，很多人因为地上你太有办法了，我们把它做完了之后呢，哎呀，我们就把它算在账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用好像这个很不合适的一种话来讲，就很多人常常觉得好像主耶稣还没有他有本事，他有办法，主还没他聪明，主还没有他有本事。所以呢，啊，教会你们常常有些事情就说，哎呀，你看这教会的光景危险了，我们大家来救啊！大家呢要这个通力合伙来救，你救主耶稣啊，你变救主了。主耶稣救我们嘛，对不对？怎么变成我们去救救主去了呢？这个简直是，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们我们没有弄清楚。那么神其实是把极大的权柄赐给我们。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不要惊慌；遇见这些逼迫的时候，不要惊慌。你要不要忘记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你？你要来到主的神的宝座跟前，来祷告。感谢主啊，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后呢，下面你看见啊，神的道子呢日渐兴旺，越发广。所以你看见啊，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啊，这个教会的这个主的工作上的广传呢，都是建立什么？建立在弟兄神儿女们的那个经历上面。当我们在一个苦难里面经历了信心上面的得胜啊，对主的依赖，主的工作自然的开展。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在侍奉上有时候觉得很困苦很难呢，好像我们老是用人的力量来推动这些东西啊。因此，姊妹们，我们实在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回到神的原则上面来。你要在信心的原则上跟随主的时候呢，下面的这个主的道的光景自然它展开的。在这里你没看见他不是到处派人到哪里去开什么特别聚会啊，做什么啊？不，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个道传的更快更广啊，所以这是也是告诉我们属灵的侍奉跟地上人所做的工完全不一样。也属于说曾经对那个犹太人讲，他们问他什么样他叫做神的工啊，说信呢差我来者是做神的工啊，他们根本听不懂。我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听不懂，同样也听不懂，信那差我来者就做成什么工是吧？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侍奉呢？那是完全在信心中间的侍奉。而我们信心的生活呢，更多的表现那是显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你教会如果不祷告啊，就是你没有负担祷告，我们要凭外面的力量来为神做工作非常困难。保罗非常懂得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讲到啊，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像怎么样，祷告到一个地步，叫主的道啊快快的行开，如同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所以你祷告的够，主的话就跑得更快。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实力一个记载啊。感谢主，这一面也说明了教会苦难的反而使教会的增长更快，也是使主的工作能更多的往前。那么当路加呢记载完这一段之后呢，他后面就立刻把他的笔呢转到写到另外一个事情，他就想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然后带着马可。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小小的一段话里面可以看见什么呢？ 是当初啊，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教会祷告啊，在玛利亚家里面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件事情，巴拿巴跟保罗都在场，他们两个人在耶路撒冷亲身经历这件事情，所以我的讲义上面讲的他们是实际的受益者，他们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在那件事情里面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在以后他们的生活和侍奉上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就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所以以后你看见保罗啊，保罗本来就是在头一天遇见主就是祷告的，所以他祷告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他每次传福音到哪里去的时候，第一个就先找祷告的地方。你知道在中国啊，被主兴起来的那个宋尚杰老师啊，他传福音的，他也是非常注重祷告。他每一次在祷告之前呢，他这不传福音之前呢，他总是聚集弟兄姊妹们迫切的祷告。他有迫切祷告的生活，他会去。那我想我们今天呢，需要在主面前呢，啊，求主来让我们有点点的学习。啊，每一次当要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迫切祷告，祷告的痛，祷告的够，那么这个工作自然的会有果效。我们今天呢，多半呢，也许都是比较太依赖恩赐，依赖一个人的大才恩赐，其实那个效果还是最少，祷告的效果大。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宋博士传福音的时候，他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我们知道，对他个人来讲，恩赐上来讲是奉献的，对他的传福音来讲是从祷告的。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呢，每到一个地方迫切的祷告，所以他常常上讲台的时候，他还没讲下面就流泪，很奇妙的。所以他们讲有时候上讲台啊，他就拿着个诗歌棍子啊，那个把那个诗歌棍子往那个诗歌上这么一指啊，还没唱下面的话，很多人就哭起来了。你就看见当时他们传福音的能力完全不在乎他个人的口才，但到今天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提到他的时候呢，都讲到他讲到什么样的有口才，什么样滑稽啊，怎么样的会表演，对不对？因此这些还不是能力的来源，真正的来源从祷告来。那么下面开始他们带着马可出去走了，从第十三章开始起就你就讲到使徒保罗的第一次出名做工的行程。那么所以十二章这里哈，路加把这一段故事记载下来了，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祷告的生活上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那么我们盼望这一部的图画呢，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我再说哈，所借着这幅图画告诉你，教会在地上遇难处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不能是人物，我们解决了难处的方法是什么？求主给我们信心。今天主把他的名赐给那些弟兄姊妹，跟赐给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有信心在主面前，那么把遭遇的事，就是祷告带到神面前。我想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一点什么见证？一分钟好不好？有没有我们就做了祷告？
第二个西王是我怎么怎么撞断的那个西王他们同一个时候
好像不是同一个，嗯，就不是不是同一个，对，我他都是同一个家族。我有一个弟兄哈，那么他有关于这个背景历史背景上的他研究，我略略的看了一下，他也不是同一个。
这个
曾经说过，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就好像讲到每一个系数都有一个变式的指数，这个是圣经上是这样，有是有这样子的话，但是你也不要去注意那个天使，
是
还是把注意力摆在医生上，对，神是打发天使做服役的领导，因为我们这些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些天使呢是服役的，是为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使儿女效的。所以他们当时才，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出现过很多次天使出现，所以他们犹太人有这种观念，他们觉得他们是有天使的。
就是小小小的见证，就是这个礼拜六，就是过去那个礼拜六，圣都是那个神聚会。那以往就是我平常都是在星期四、星期五晚上，说一定要邀请一些神聚会，把他们邀请。那像上个礼拜啊，就是好像是空中些时间来邀请。怎么样排这个排这样时间？就是不知道，反正时间早就知道没有时间，但是提早就用这个机会啊，就跟金牌就做了跟机会搞笑。就是到礼拜六早，礼拜六我又是做早做菜，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没有，所以也只好说先等他们上自己的心意，然后成就了这样。那也是很奇妙。礼拜六是来了八个神职，来了八个神职了，三个是常来的，五个是第一次来的，跟第一次来到一个神职，哇，过去也有好几次哈，都是没有空邀请，靠自己有这个想，那也是好几次都是在祷告之后，他神的手哈，什么工作啊，就是。在那里啊，这个见证啊，就带领一些事情。特别在上礼拜六啊，真是因为那个感受特别深哈、啊。那个刚才也是在那个极其软弱的那个情况之下，因为他感冒啊，全身都是酸痛，然后好像也就是打彩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心里边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碰到祷告之人，就说不是说几个月前的，但是在那几天当中的几次的祷告里面，真是感觉到无能为力的，不行，我们不能做了，不要靠你来做。就是看到神嘛，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既然有个新来的，就同时接受，所以要看到祷告之后就是感动，就有在激励到我，就是说，随时就是要为这个神祷告。更多的改善，那就处理工作啊，和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能够更多的更新，就看看神啊，学习跟神啊，就是有这个福音的主啊，爱人民主的那个负担啊，在那个边际上所和城市里上服务，这个更多的改善。
这是那个我们开始祷告。如果你是神，你永远是神，是吧？你在地上的生活。